我记得上一回王说他那个梦中的事儿，最好别在那儿打搁脚，就不是说最好啊，干脆说不要在那儿停留，搞那些东西。我上次都没有提醒你，忘词本来了，关注的是那个，
那老师，我就念那个悟心明全文了吧。
可以啊，你看看，你等等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了
好
就
的，
可以了，按你们的安排。
哎，好的，师兄们，你们有问题就问老师啊，跟老师交流。我们等一会儿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一起学习悟心明。
我们就不
有问
讲，
题也可以，
我都说过了，不讲，那个就
好的，
忙
老
不
师。
过来，还要备课，要怎么样啊？没有
我
时
就
间。
一直就往下念就行了啊，老师。
对对对，
好的，师兄们也随时可以打断啊，如果有问题呢，想跟老师交流，随时可以打断。
悟心明开始即说：“不是有心，不是无心。”这两句把妙明真心之体和妙用和盘描绘出来。以妙明真心，既不属有，亦不是无。你说它有，无相可见，无声可闻；你说它无，雨墨动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它在起作用。古德辟之，海中盐味，色里交亲，虽不能目睹，而体实不无。释迦文佛告诉我们，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大宝藏。所谓真空者，别于完空和断灭空，以妙有故，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所谓妙有者，别于妄有或实有，以真空故，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也。
自就相用说来，也是非有非无，非无非有的。你说它无，形形色色，历然现前。而妙用恒沙，你说它有，一切色相皆因缘所生，无有自体，所起是用，宛如水月空花，无可把持。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色空不二，非有非无，以一切色相皆是真空妙体之所显现，而真空妙体亦不能离开色相。而显其用，更非离色相而别有。譬如水起之波，水即是波，波即是水，离波即不可得水，离水亦不可得波。五人用功，既不可执色相为实有而粘着不舍，更不能偏离色相，废有而着空。故不论上座习定，下座起用，均须无所取舍。方弃中道之理，走上真空妙有的大道。学者修法，修至妄念消融时，则能念之心所持之咒一时脱落，内而生心，外而世界一齐消陨，化为乌有，净裸裸一丝不挂，赤洒洒一尘不染，但了了分明，非同木石。这一丝不挂，一片虚名的是什么？不是当人非有非无之妙明真心历历现前，又是什么？当思时也，色空不能到，有无不能及。说无之时，周遍法界；说有之时，千毫不立。诸子百家，百公祭义，乃至诸佛净土，恒沙众生，无不融汇于中矣。师兄们，这里有没有想交流的？
哎，老师，这里面说的一个能舍双亡啊，我在这块儿吧，就有一个那个小疑问，就是你看我们坐上持咒的时候，直到咒念不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剩一个字儿，叭叭叭叭。就是那种念很弱很弱的时候， 那个咒持不动那个状态，是不是就是所念的咒已经亡了？但是呢，还有那个微弱的一个字那个念，那就是能念咒的那个还在，直到这个能念的时候，他也亡了的时候，那不就是脱落了吗？
你说能念的心还在是吧？
对呀、啊，因为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就咒持不动了。
你这时候可以这样啊，就是说你能念的心还在，但是是吃不动咒了，知道吧？
对，咒吃不动，我意思、嗯、我的意思理解就是他所念的咒没了，但是能念的心还在，微弱的还在。
对呀、
啊，啪啪啪啪，有的时候就是很微弱，剩一个字儿的，很微弱，像电波似的，啪啪啪啪啪。
我知道，
可弱了，那个是应该能念的，心还没有亡。
那这个就是还不到这个脱落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到。
对呀、啊，我的理解就是等他再亡了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和锁他俩就都亡了？
念着念着都不知道，都是能念的心也没了，所吃的咒也没了。他有时候是这样，嗯，有时候会这样。嗯，你现在有啊，你有能念的心呐、啊。
分成两步了，两步了，先是咒没了，无力了。然后还有能念的心还在，渐渐的还在，等他要一断的时候就应该干净利落了。我是这样的、
那也不一定，反正还有这样的、哦、还有这样的呢，妄想打不动了，咒也念不出来了、嗯、手印不倒不散，那是如定了，那还不到脱落的时候，
还没到脱落。
对对对对、
啊、对对，有那个定的那个境界。
哎，定极了，定极了，就是定到极点的，就是那个一个目标。
哦，那个时候定完极了的才脱落。
那也有可能啊，那有的人不一定。嗯、比如说，有人是能念之心所赐之咒没了，他怎么样？那个咒也没了，这个能念的心也没了，那他也不一定会到这个内而身心外的世界，化为乌有。嗯，也不一定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姿现前。为啥？他那个慧力不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到不了。
慧力
就是、对呀、
啊、
就是说他能念之心没了，所念的咒也没了，也念不出来了，他可能入到一个定境里、也可能就是入定了。或者是入到空的这个程度也有可能啊，这个不一定。
因人而异。
对，有的人都是说他都打了十来年咒了，他都说脱落不了，那是他自己的误解吧，我觉得他不知道。哎，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这儿能够那个什么猛捉精彩。哎，不一定。我们自管做啊，这个功夫自管做，你能念的心有，就是说明那个妄心还是有啊。
还是有，对，他跟着他往念、只要跟着往念走。那个你看，你叭叭叭叭叭，然后那个往念起来的时候，他叭就跟整个咒语就跟上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我们不知道这一段话也好啊，就是我们知道了，这就会往上贴一下，就是靠一下。哎，我是不是这个样？他就会这样想。不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考虑这事儿。
第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这教我们做功夫，不可死做，而要活泼泼的历尽练心，不要闭目不见，塞耳不闻，需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才能灵活妙用，正成大道。我常见一些错用功者，闭着眼睛不见事物，塞住耳朵不闻声音，以为这样就能把心练空成道了。殊不知，纵然你闭目塞耳，心不接近时，可以做到心死不动，一旦开眼去塞心对镜时，妄心又不免随着色声转动不停，以除尽灭心，非真了故。何况在闭目塞耳时，内心未必不再暗暗蠢动了。另外，闭目塞耳 更有一大过患。假如学者用闭塞的功夫真正做到心死不动了，那又做到黑山背后死水中去了，非但不能成佛，且有沦为土木精石之余。所以学者不可不慎，要真正做到心不为境转，还靠在境界上的锻炼。宗下所谓在地上跌倒还在地上爬起，离境虚空终成泡影。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色声皆因缘生，无有实体，任你美色当前，妙声充耳，俱不过阳焰空花，海市蜃楼，一时假现。认清此理，在经十日之推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自然心宁神静，欲静安然不动。洞山禅师五味经成颂颂第四位偏中智修道位云，偏中智二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如火中莲，丈夫自有冲天志，既叫我们活泼用功，历尽练心，不须回避见闻，以起将来之大机大用也。这个好像魏老师，我觉得因为我以前也是，就是感觉好像修行了就不敢不愿意去外面做事啊，就感觉那老人一直说不要这样。
对对对，就按照上师说的做呀。
嗯，是的是的，
你做死功夫是不行，成功不了的。嗯，
对对，那个你只是定那个坐上的好像那真不行，我觉得
上师说的是活泼泼的成个活佛，那并不是说成块石头木头。
对，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嗯，第三句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这是成上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进一步生说应该怎样灵活的做功夫，方不至走入歧路。我人修行是修成活佛，所以不是死坐不动，成空至寂，坐在黑山背后可以了道的。云门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明白畅晓地告诉我们，你要彻见真心吗？就在你现前见色闻声处，了悟这见色闻声到底是谁，离开这见色闻声地，你就无处去寻觅他了。假使你着在见色闻声上，又被色声所迷，也见不着他了。这是何等灵活的功夫，岂是死坐不动不见不闻可以见到的。又云，玄虚大道本无着，见色闻声不用聋，可见做功夫须活坐不可死坐，死坐不但不能成道，还有流入魔外之欲。所以先师告诉我们，做功夫须在行住坐卧动静闲忙处活用，不可如目识无知，而要了了分明。虽了了分明，而又不可着在声色上。换句话说，就是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见不闻，这样才得灵活妙用。即或在座上，也要正念昭昭，了了分明，不可茫然无知，落入昏沉或无记。永嘉大师云，心心寂寂是，心心狂想非，寂寂心心是，寂寂无记非，即此了了觉知不着见闻之注脚也。魏老师，我觉得这里这个就是比较难的，就是既要了了分明，又不着在那个色声色上面，这个好像确实比较难啊。
这个怎么难呢？色相本来就是你自心的显现， 你道场是虚幻的，你怎么会着它呢？不妨碍你见，不妨碍你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是不着于见闻。
啊，对对对，还是这句话，不着，对的，明白。着了就是那个妄想，不着就是妙用。第四句，荡然无助，是名无心。我们平常认为无心就是一念不生，而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所以大家都用死压功夫压住念头不让它起来，以为一个念头没有就是好功夫，更以为一念不生的时间由短而长便是功夫的上上升进，殊不知这样死坐下去，非但不能成佛，成个土木金石倒有份哉。因为佛是活泼泼的大觉者，恒沙妙用的伪丈夫，岂是如木石的死硬块，毫无知觉的塑雕像，做功夫不再多种多样的差别镜上锻炼自己，心无所住，只是死压心念不起，还能起什么妙用？不见六祖大师当年就卧轮公案，卧轮禅师初以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故有颂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眨。六祖一见，知走入死水歧途，故就之云：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坐摸掌。卧轮知错改正，方始入道。是知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之时由短而长方为增进。真正无心的功夫是尽管因缘皆物而心无所住，尽管日理万机而亦无所染，中心犹如水上绘画一样，一笔起处水面马上汇合，毫无痕迹，这才是无心的真好功夫。《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应无所住的应字，往往被人误解作应当、应该的应字，其实不然。这个应字是应缘皆物的应，是教我们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件，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然，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着的。我们倘能因缘而无所住，则恒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的时时现前了。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应缘而无所住然，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起无助，不攀缘，不停留，随用随息，即是无念。昔时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周云：汲水上打球子。赵州后更反问头子：汲水上打球子意指如何？头子云：念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助即无念，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又懒容禅师无心颂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有心起用，道尽无心的意志和妙用矣。第五句：心若无助，妄依合力。修道人个个讨厌妄心，要消灭它，打倒它，殊不知妄本不由，只是思想作祟，一切万境宛如水液，皆非实有，众生无知，误认为有，执而不舍，乃成为妄。倘能当下一觉，照破幻境，妄即化为乌有，如人做梦，正在做梦时也认为实有，即至醒来痕迹也无， 良由真心如净光，一切色声香味触法，皆如镜中所现之影。凡夫愚昧无知，被净光而取影，造业受报，生死不了。二乘圣人虽不着沉静，但又被净影而助光，已有所助，又成法望，直了分断生死，不了变异生死。一乘学者悟透佛法事法，不及净影，亦不离净影，以一切影像皆是净光所成。净即是影，影即是净，离净无影，离影无净，既不可被净助影，亦无需离影求净，既生至引尽皆无所住，当能心无爱憎之情，尽无取舍之助。故学者不必怕妄，但生气一成玄止，于尽无取无舍，无喜无嗔，则妄自除矣。复次，众多学者莫不以无明难破，胜有谈虎色变之慨。其实所谓无明者，亦非实有，不过是妄心作怪，拈着沉静，迷而不觉，假名而已。行者果能当下凛然一觉，则妄境破，无明自消，譬如千年暗室，一灯能明，无需历时消除。故所谓无明者、妄心者，只是我人不觉之故。倘能时时观照，处处领觉，令心清空阔彻，无所住着，还愁什么无明不破、妄心不息嘞？
刚才那段我就有点体会哈，想那个老师和那个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刚才那个祖师对这一段的发挥。我感觉呢，那个生灭和不生灭，在我们这块呢，它是对立的，是对立的。但是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应该是这个大菩萨呢，他在这个在不生在生灭之中，实际上他是那个住于这个不生不灭，而现这个生灭应缘而生。那么他不着在这个生灭上。那么我想就我们这个打坐修法，那么所谓开悟那一段的光景，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生灭这一段暂时在这个时段暂时停下来，那么把这个不生灭的这个心体体现出来，让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个本性，然后再启用，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认识到这个本性之后呢，我们这个依住在这个本性上，然后在这个发起妙用，就像刚才那个开始那儿讲的，应该在这个生活之中，它不离生活，它也是不离这个生灭法的。那么生灭和不生灭实际上是一体，是不是这么一种这个意思呢？
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做功夫啊，就是说我们心中心打坐用功啊，弄做到身心世界化空，就是你说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心体朗然现前，就是说我们那个灵芝毒药朗然现前，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就另外那可能在一境言下也没有把你的相怎么样，也不是说身心世界化的什么都没有了，身心世界都那个粉碎无余了啊，意念不生了，寥寥分明的灵芝凸显，又不是这样。哎，它不一样的。有人在一境言下他就可以悟到呀。
是，我就是
这也是。
就是他这个在我们其实在悟道的时候，那是前后即断，前后念头它是断掉的。那个时候呢念头断掉之后，它是这个不生不灭的心体现前。这个时候呢，它生灭法暂时停顿了。那么它这个悟道的时候
那没有那个相，连身心世界都没了。
神经世界，明明我们神经世界就是妄念的这个妄动嘛，我们幻觉嘛，这是一种幻觉。身心世界我们认为是实的，实际上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妄念在妄动，我们执着它。那么把妄念停下来之后呢，形体现前。这个时候形体本身它就是具有这个见闻觉知的这种性能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所谓的见性的
道理，
它是一种体论。
我感觉到你说的这后边说的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呀，见闻觉知是它的起用。那你这是说道理的呀。
嗯。那就是在一个见性的这一个时候这个刹那的时候，它是停顿的是吧，念头它是停顿的。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身心世界都没有，人都没了。世界都消运了，身心世界都二者都消运了。唯有灵知，
这个时候就凸显心体，就凸显出灵知来了。
灵知
能不认这个东西，
你不认不懂它，没别的。我那有的就这也不认，他还有那个
是迷在这个见闻觉知里面，迷在这个妄念里边了。他的习性太强，是不是？他这个有的师兄说千座几千座他不开悟，他现前的时候他还要找这个东西，他一找，是不是就？迷了，迷在里边了就。
有些人他发心不对啊，他出发心都不对，他都不是为了了生死，他好神奇呢，他要没找到神奇，那算善呢？他不算呢，就是他认他也会认个别的。
是把这个见性当做一个神奇的境界了。
那很多人吧，我都觉得他，一般他都是偏于就是。能打坐的人，定功很好的人，能所伤亡的时候，他就会认一个境界出来，认个光影吧，认个光影。那个就是灵了了分明的灵知嘛，一念不生，这个灵知光明晃耀，就是那个大光明现起的时候，他不认无形无形无相的真心，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呀，他就认个那个光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理论的就是这种会多的这样的人啊，通这个理的特别热衷于这个，就是他在这上面有优势吧。这样的人他可能会认个概念，有可能会是这样。他不认无形无相，他不认不可得的这个心态，他不认这个不可得的这个。他就认个概念，平常心呐，好，落到这儿来，他会是这样子，两类的人都有，常见嘛，
就像您常说那个心态，就是我理解，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日用之中，实际上都是一种心态，包括如果是把它的那个概念化来，放大来讲的话，那个事事物物实际上都是心的状态嘛，都是真心它显示的这个。
我们说语言触及不到，思维触及不到，思维心那个量不到它啊，语言也是说不到它，确实是这样。那时候都没有身心啊，但是这个能所伤亡的时候，就像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什么都没了。他不认这个了不可得的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真心。他去落在光影上，或者落在概念上，他这个是这个后起的这个念，那就他错过那个什么呀？当下，他认个这个什么光影啊，认个概念，这个，所以说前面说的不是一直在说吗？说要无所住嘛，你咋不认无所住？这个真心呢？他认的就是那个光影，或者认那个概念，这个都是很常见。
所以我就想啊，可能是我们这个习性比较强的一个，就是这个打坐这种法，虽然能让我们这个见到这个心体，但是呢，一个是自己不肯见，再一个就是见到之后呢，他可能又回来了。当时我在那个道场里就听了一个小师兄讲，他是我觉得他道行很深啊，他可能应该是过来人，他说你这个。到那个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啊，了了分明的灵知，但是你突然一动念，他就回 回来了，然后一下万法顿现，还是这个世界有心灵世界又回来了。我觉得它是一种
回来啊，早晚都会回
来。嗯，是一种很强的一种习性让它回来的吧。因为我看那个《楞严经》上啊，那个观世音菩萨，他是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时候呢，他是突然升起两种这个殊胜嘛，一是与这个诸佛如来同一慈悲，另外是与这个六道众生同一悲养。那么他这个用就和我们这个用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啊，就他一下子就应该是到了一种能起非常非常殊胜妙用的那种地步。
有的也能啊，我们的慈性地可能也有这样的呀。没人和人不一样。
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一旦悟道，实际上对可能某些或绝大多数师兄来讲吧，路还很长。那么他消除这个习气到起妙用的这个路是非常长的嘛，跟着每个人的习性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他这个悟迹还要少，对吧？你都看到过圆圆老人，灵归白尾，他不是扫了还有扫的痕迹，把痕迹扫了还有其他的影子啊，这个就是说当时他可能是错认，就光影啊，落在光影上啊，落在概念上啊，继续扫。嗯，就是说你一旦你到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一把擒来，这个大家都认为肯定是抓了个什么真性啊，真性体啊，什么样啊，那实际上没有样子，不是说是无性无相吗？但是一步可能到不了位，我觉得是这样。到时候再说呗，实道自知啊，正道的时候，你正到那个地方再说。现在扫什么扫？现在还心里边不太那啥的。
我可能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他需要悟道之后，还有一个扫和这个保认的这种过程。
都有。上师说，这个称无病消者是有，因为佛说过这个，是吧？《楞严经》里边他也说过，那个什么呀？就是说顿悟心性，这个是可以四虚渐除，这是当代人就是这样的根性。那这么说呢，可以称无病消啊，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上师说他还没见过，就是
一旦见到心体之后，这个力量就很强了，是吧？我听老人也讲过，一旦
那个不
一样，心体就不一样了，
那个就不一样。现在就是好像是老是犹疑，一会儿是这样的，一会儿身来又不行吧，又不对了吧，这那个都不会疑了，是你实证到的，你确实是。心空无有一物，唯有灵芝现前。你想想，灵芝毒药，它这个地方容不得疑，也容不得信了，所以
事实如此，他就安住在这儿，能事实如此，那就力量不一样。
对，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今天不是说了，你能不能把你，妄念一起，你一令绝，还要怎么样？你不是？直接认你的绝吧，你管他妄念干啥？你能不能把这个事翻过来？能翻过来，等不着相的这个才是你自己。
就是当时生命在迷进去的时候，当时一理觉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一种关照，是吧？最简单这样，我觉得可能这样最简单。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转起来，
不要被这个妄念牵绊着你，
就是力量，就是想起来的时候是简单，但是有的时候经常是被转了好久好久啊才想起来，或者那个想起来的时候还在那个在妄念群里妄念那个概念里边打转呢，这是一个力量。
对，是的，
所以还得打坐，还得那个
打坐呀，打坐呀，
还得修，是的，
毫无痕迹你是做不到的，别说毫无痕迹了，这个是不好办的。
想到的时候简单，一旦实际上用的时候，他可能被牵到很久的话才能想起来，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要和自己斗啊，这就是非的执着那个念头是真实，嗯，这个执着就应该丝丝令绝他，嗯，不让他做主。
好的，好的，老师，谢谢老师。
OK， 好。
那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这个我不明白，这个什么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老师给解答一下。
我们说分段生死是指的见惑和思惑了了，这个叫了了分段生死。
见惑、思惑。
对，见惑是说，比如说身心世界突然化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承当着。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佛见无见，这儿啥东西都没有，我就是得了个无所得。正是这个是佛见，是我们的真心。在你如果是你自己身体力行的用功夫证到这儿的时候，心空，心空，朗然无助的时候，他一念不生，他并不断灭，这个需要你实证啊。到这儿了，这个时候谁再说别的见解，你都不会认的，因为你实证到这儿，这一切有相的，原来我认为的这种念概念呀、思想啊等等啊，这些东西一扫而光，都当体即空啊，当时它就是空的呀，啊，没有，它不现嘛，嗯。那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见惑刹那之间都断掉了，你知道，哦，我本来是佛呀，原来我那个妄想都是我执着，你现在就承认了，确实这一切这个色相和心相它都是幻化的，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是见惑了了。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哎，你现在没有事的时候还觉得是寂寂的不动的，但是是不断灭的星星着的，但是一对镜的时候就不行了，一遇事儿的时候就不行了，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还觉得，哦，这么简单呀，不可得，哎，一遇事儿就就执着了，对吧？这个就叫思惑，思惑对镜分心，思惑一直练到顺逆无拘，这是思惑了了，这是了了，这个就是到什么程度了，爱物之心相对的这个心完全泯灭了，再也不起这个好啊坏啊都不起，这样的是非啊分别啊对相待相对啊什么不起这种念了，这个执着的这个好坏执着好东西好坏的这个心泯灭了，爱物之心泯灭了，这个就是思惑断了。
对，这个断那个见惑思惑，那这个还是要就是咱们就是一个前座，随着修行那个。
光前座是不行的，还要有知见，正确的知见发心。刚才我说了，你修了半天，你是修神通的，你这跟哪能相应吗？那是，而且上次说了，十个人有五双，一个。就是一网打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都有这种好猎奇之心，但是有时候不现钱的时候，可能你他这个东西也不现啊，还是有的。上师说的意思就是都是这样，但是有这个轻重啊，有人特别急，甚至于欲神通而其他而不顾，就是这样子，为了神通他其他都可以舍掉，你看这就太严重了啊。什么心性啊，什么解脱啊，他这个他就好神通，哎，你看这就是这一类啊，就这个我说到这儿，这才是了了分段生死。
哎呀，这原来这个里头呵呵还多着呢。
啊，那人心复杂呀，那这实际上是全体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不肯呐、啊。那个习就是悟到了，还有那么深厚的习气，还要走很长一段的路，来那个历经练心磨呀，磨掉不着相， 磨掉那个着相的习气。
嗯，明白了，就是在这个见思惑还需要执见上和发心，还再加上打坐，嗯，三方面是吧？
你执见要不正，你修啥了？谁知道啊？不是刚才说你修神通了？
对对，
你修附体了，那这能成功吗？
执念是第一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学佛第一要。
嗯，执念发心，然后
要不是你光修法，坐上快车了，往哪儿走啊？谁知道？那能行吗？那不行。嗯，至少我说不认字也不可怕，但是你是为了断烦恼，你是为了解脱，你就是不知道这个理论，嗯、就这个微细的这个，就是。这些理论呢、啊、系统的这个理论你不知道它也不可怕。就怕你有他求，嗯，眼要明啊。所以你看我们都说以三代祖师开示为准，你不要听别人的，对吧？
嗯，
多打一点，一点点的一个小小地方，一个岔路就过去了，就偏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祖师开示啊。嗯
嗯。老师讲的特别明白，这个我就明白了。
我们说的还是了分段生死了，后面还有呢，多了，你先说前头吧。嗯，
行，嗯，说多了也是，我们现在先做前面的功夫，前面这些先弄明白，然后踏踏实实的做。
对，
两个问题先问你，目前啊是。这两天本来我们在营这个问题原来也出现过，嗯，但是这两天呢、啊、我从周二到现在哈、啊、我这两天打坐的时候，就是那心说心念耳闻的时候哈、啊、就是那个心气哈、啊、总感觉可以压抑你知道吧，
心气
然后是就是
别慌师兄，心气是啥呀？压的吗？
就感觉好像心好像跟呼吸跟那有点跟那个都不是很舒服，唱着很压抑，你知道吗？那个意思。
嗯，这个也很正常，光不透脱，它就是这不通透。就说你没有认识真心之前，没有彻透真心之前，它就会这样光不透脱，就是接的也就是闷闷的，是很长时间。嗯
啊，对对对对，目前都是很闷，知道吧？但原来有过一次，好像是过两天的好了啊。这一次好像三次下了还没过来，然后啥情况吧，就是个心闷闷的，还有啥状态哈、啊？嗯，我摆桌那有过啥吧，就打桌的时候手疼嘛，有过我也讲过哈、啊，但是都是都打桌那两小时很不好过哈、啊，但是突然间过了一半时间好像是有没有情况了，但这周开始嘛，开始从周二那天我下个问题还问周二，从周三开始。就属于上桌过一个小时哈，这我心都闷闷的很闷哈，然后跟着都是五分钟，因为心一闷，然后你不是我打坐的时候你坐那个就是腿不疼都啥不都是心，感觉心有说浮躁吧也不浮躁，就是有个感觉心好很压抑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时间过了好慢好慢，这一小时很不好过你知道吧，
那你咋办？这就上次说功夫自落堂方可那个什么，没就是这些你说的这些现象它就消除了。
当时还有我你看我就这样想啊，对吧？我想着这个目前这个现象
怎么是我不头那个落啊、
嗯。因为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的，你是我不理他都是目前都是又是考验功夫的情况。
没法办。嗯，
目前还是我考验功夫的情况，又到一个是吧，过一道山又过一道山，我目前又到一种山了的意思，又该过坎儿这个意思。
哎呀，心情路上不是那个舒
就是我的功夫，我目前功夫的也说白了还是不行，等于是我前段上是打坐的时候怎么遇到这个情况，目前有了等于这个事儿是还是不理，还是做功夫的意思。
正常啊，这很正常。或者说你怀疑你心脏啊哪出问题了，那你就应该去看去看医生。嗯，
心脏没有问题，
光不透脱，功夫自落堂这个地步 才能，就是你这些感受啊什么这些现象啊它就会消失，才能消失。嗯，这就是这样。嗯，
光不透脱，功夫落堂才能消失。
就是我们功夫什么叫落堂？做的能所双亡。嗯，你想想。所以这个我们就还是这样吧。如果你怀疑你心脏或者是哪儿有问题哈。
不是不是，嗯，我心脏那心脏没有问题啊，原来都是摆转的时候也出现一两天随时过来了，这一次都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今天问问你这个问题，第一个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平常你比如说打完坐了，你可以在你闲暇的时候就没事了，这会儿打完坐了。你可以去溜溜弯儿、啊，就是活动、啊，经常定行嘛，嗯嗯，
行，老师，我这个问题先告一段落哈，
嗯嗯，
我再问你那个问题，都是我周二的时候都打坐的时候，过去在摆坐内也有这个情况，没有在意过，都是我们打坐的时候，过去不打第三印不好打嘛。当时担心我翻译往下滑咋办，那有的师兄说你没事儿，你打的时候那个气都锁住了，然后你不可能会滑下来。
哎呀，不是、
嗯、
没有上师这么说过。
当时我是打都是周二时候我打第二印的时候，那天是感觉真的挺好的，就是都是我的气流等于手打印的时候是两个大拇指嘛，因为二印嘛，然后是然后是等于是手就是气流很强，气流锁住以后就感觉不到手，
受它的影响啊，你知道不知道？谁跟你说的？你要在主事开示里边能找到，我们就听。你受它的影响啊，就产生了一个气来锁住，根本就不管什么气不气啊。你要
对对，我都想问这个问题。过去我都没有理他，我上桌我都心念耳闻哈。原来发现都是手有气流，我也没理过他。就是那天啊，是打坐的时候，突然
那个我们
也在，对，就是那个气流感觉很强的时候，我就想问你，这个气流强不强？我有时候打坐有气流，有时候打坐没这个气流哈。我想问你，这个有气流，我就想问你。那个问题，有气流好呀，还是没气流好？这个意思。
有气流没气流的时候，你都不踩它好。
你不理踩它好比较好还是？
对呀、啊、对呀、啊，你管它干啥呢？再一个你会管乱套的。
等一下，我还是被那天那个气流，然后状态，然后我理它，我产个妄念。看我打个妄念，难道是我每次打坐都要气流锁住会好一点吗？
没听说过这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理了，不要理了，说什么都会，你在这个地方一较真，就当成这是个真事儿，这个就消失，不容易消失了，就有弊病，这么说吧。总而言之是会造成弊病，不理不管他。
再说修心中心法还有啥情况吗？会到修的时候，我听原来的师兄讲过，说修的时候我们出现像是会有产生有点那个不要自由神通找神通嘛，会不好啊。但是假如说会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理，一切不理都行。
别假如，这都是你的意识心在那揣测，假如什么呀？不是你的事儿，你假如什么呀？对吧？
我这样问是意思，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遇到现在在哪儿呢？那个情况在哪儿呢？现在呀，我说的是目前呀，过去了还能找着了。
我看看，过去的不存在了吗？我忘记了干嘛了？对。
对呀、啊，你现在说他干啥呢？都不知道啥时候事儿。
好，魏老师，谢谢魏老师。
好嘞，好嘞，就是这样。
第六句，妄计不利，宿障自除。 良以心本空灵无碍，只以迷境着相而成障。所谓宿障者，即多生力劫迷相造业而积累之妄习。迷障遮蔽本性之明，不得自在受用，而复痛苦艰辛烦恼无尽也。今既知一切事相本空，心不留爱，业且不有，虚妄之障，又将安记大眉禅师云：一切业障在达人分上，如热汤消水，光明趋暗，无所驻足。盖所谓障者，亦是假名，无有实体。经云：罪从心生，还将心灭。又云：心生则种种障生，心灭则种种障灭。倘能直下无心，则妄无立处，妄计不立，则宿障自除矣。所谓现业消易消，定业难免，心业易除，身业难灭，此亦不可一概而论。不见达摩大师主二祖神光曰：子将有杀生之报，但为正法免遭毁谤故，此债可与免还。又一古德中风嘴歪，逝者笑谓云：和尚终日喝佛骂主，今日受报了。古德云：尔虽是我数十年如此看我，须知 一切业障在祖师身上犹如空花水月，虽还报犹如不还报，而且要还即还，要不还即不还。你看我嘴歪不歪？随说随用，手一拍嘴巴，嘴即正了，并斥逝者云：尔等直向众生，于本来空中作业障想，于无常环中作常环想，是以业障不了，受累无穷也。由此可知，一切业障系于心，心果真空，无所谓障，更无所谓还不还。以无还无不还故，正不必执不还为不还，尽管还而犹不还也。僧问古德：如何是业障？德云：本来空。僧敬问云：如何是本来空？德云：业障。本来空不是完空或断灭空，而是一切事物业障的当体本来就是空无所有。故二祖神光大师虽受初祖之嘱，于传法三祖后，仍去还杀生之债，而无难色，并于临行时高唱云：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这是何等气概，此真了的红范也。
就刚才那个现业一消，定业难免，心业一除，生业难免，让老师给讲讲这儿。
哪儿啊？我都没看到。
就是
定业难转，
不是就或被现业一消，定业难免，心业一除，生业难灭。
那就是跟你讲了呀，这个或为或者说现业一消，定业难免，心业一除，生业难灭。这是有些人这么认为。但是上师说这个话不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你没看见达摩大师对这个二祖说的什么话？这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说他这个不是深夜难灭啊，你看看。不是说那个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和尚他嘴歪了，他视线的呀。因为这些修道的人往往重就是心里边看重的根本不是他的心境，他的解脱的这个不可得的这块，哎，无形无相的这个，不看他的鉴定，而是看到他那个现象，他就认为你看看，你克夫骂主是不是？ 你现爷报了吧，报应你了吧。他的弟子呀，他跟他最近的那个痛哭流涕的，我师父你看看，你过去不克服妈祖多好啊。实际上放师父是为人现身说法的呀，哎，让他不着相的呀，哎，可能有说佛也不可得，什么什么什么，说了这有写这个禅宗嘛，禅宗那儿他就是依法不立嘛，对吧？他说你要在我的佛堂里边念佛一句，给我挑三担水，把这佛堂好好给我洗洗。就说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在禅宗那儿，他是依法不立的，经常可能用这样的手段来教育他的弟子，来那个什么了，这样子给他弟子现身说法。结果到他老了，他现的是嘴歪眼斜，他这个徒弟就怀疑了。你看看你现在报应了吧？你这么削啊？这么办呢？啊？你骂了那个什么那个念佛一声挑水三担了，你说这个话了，你这个业怎么消啊？这个难免啦，是不是？哎呀，那这个不是说了吗？给他现身说法，是不是？这不就是说了吗？啪一下就打了，心能转位啊。在悟道人眼里，他不是像我们说的呀，只有这种粘着的执着。这个上师都说得很清楚了，你看看，在祖师，细致一切业障在祖师身上如空花雪，或空花水月，即使报，他也是心空无助。不是说二主吗？哎，这个临头那个江头临白刃，犹如转春风。这个你能做到吗？说什么定业？是不是？说什么？这怎么的？这个深夜不能那个不能灭，是不是前头那句话说的是吧？在他那儿都不存在这个问题，都不是你说深夜难灭啊！你看你还是被人家杀了吧？在他那儿根本不是，他那个是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啊！这是真实的心境，他的这种正受不受一切受。他就是这样的，在他那说什么现业难免，那个易消，那个定业难免，你说什么呀？啊，你还说深业难灭啊？你说什么呀？给解脱的人说这个东西，不管用，这是有些人这么认为的。上师在这儿给他，这不讲了吗？后边讲了。
明白了，我刚葫芦都没看明白，你说我明白。
那个就是说底下举两个例子，一个被杀了，一个你看他就一掌打过来了，都可以。说他心呐，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我们肯定做不到啊，一个针过来扎一下子就疼得受不了了，对不对？这个身界马上就起来了，我见。那你看二主的拙劣。就是说佛法就能证到这，就是这个祖师这个样，是都可以，人人都可以，只要不着相嘛。虽然我们可能到不了祖师这个份儿，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明心见性，那与我们自己的这个就说，这个利益啊是无穷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呀。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擅自为之，好好的弄，好好的修，好好的关照啊，就是这样，
第七句，问心何来，因静而起。心本无声，因静有，这是毗舍浮佛的名言。我人之心及思想本来没有，因对镜而生起影像，执着不舍才生起妄想，这就是心。这个心是根，心沉静极而起，集合而生起的，所以叫做集起为心。 它是六尘落泄的影子，纯属虚幻，无有实体。佛经中所说的一切唯心造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字，就是指这个由客观外境反应而升起的虚幻影像心，所以它也是外境，也是客体，而且也不离物质，不可把它看作主观的心，当作主宰世界的真神而宝贝它。我们做功夫，既要不着僧罗万象的外境，更要把这幻影妄心消尽。所谓内二身心，外二世界一起消陨，妙明真心，方才现前。反是把这虚幻心当作主观实体，真性就被淹没不见了。因之，我们所说一切唯心造的心字，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的，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者。这要请广大学佛者搞清楚，不要误会才好。第八句，静亦不有，同属幻影。经云，心不自心，因静故心，静不自静，因心故静。这就把心与静，静与心的相，因相成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心既因静而有，静亦不能离心独立。因静系因缘生，无有自体。比如静影，虽有万别千差之相，如无静光，影不能现，静亦如是。无心静无成，即或有美景佳境，无心领受鉴赏，有亦同无，以静不自静，不自谓为美妙圣境也。心与静既相对而生，离一即无，则静与心皆非真实，同属虚幻之影明矣。或许有人要说，娑婆世界所有景物，皆我人共业所招的业果，假而非真，未为幻影，可以说得。至于西方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多生历劫精勤修行，为广大众生造福积累功德，原属国满所感之真境，似不可谓为幻影。关于这一点，却应好好讨论一下，因为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如不把净土真相搞清楚，不明白净土怎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修行起来不易得力，更谈不到深正念佛三昧上品往生了。首先就相来说，娑婆是业障众生造业所招的五族恶果，而极乐是弥陀愿满德缘所感的清净世界，故一是秽浊丑恶，一是美妙庄严，大有区别。但土从心生，离心无土，离土无心，心即土，土即心，故经云，欲净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是教我人识得净土为何物，好下手用功正取，以免土取外相，流入歧途。既然土外无心，心外无土，心土不相分离，而一真法界，真心又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则极乐净土系从净妙真心中流出，而娑婆秽土离清净佛性亦何可得？以是极乐虽净，娑婆虽秽，同是真心中显现之影像，犹如净光中显现之影，虽有形式之殊，净秽之别，但皆如水中之月，了不可得。 绝不可因极乐为境月影而妄未可得也。次就真假来说，金刚经为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以相如上文所说，皆净种之影，了不可得，故假而非真，绝不因净秽美丑而分真假。所以极乐国土虽净善净美，亦是虚妄之相。进一步来说，说真道假，皆是我等凡夫执相立名妄加分别之过。依所谓真假，乃相对而有，离一即不可得，故皆假名。真假既相对而有，则说真之时，假即在其中矣；说假之时，真亦在其中矣。谚云：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无真假处，妄作真假。宁非庸人自扰。复次，静必显隐故，有真心不无假相，无相无从显示真心，故弥陀经宣示极乐庄严，隐不离净故。有假相不无真心，无真心无从成其假相，故金刚经显示妙体一法不立，性相既不相离，密切有如水之与波，故见相即见性，无有一物可当真，故谓全假即真，见性不废相，圆成差别妙用，故谓全真即假，真假假真，全是我人妄心作祟，实则灵妙真心一物不立，有何真假之可言哉？故如说极乐世界是真，则娑婆世界亦真，如为娑婆系假，则极乐亦假，故净秽二土皆从一真法界中流出，绝不可因再缠凡夫迷昧真心，造业受报而否定其灵性，为所现秽土业相，非从佛性真心中宣流也。再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九品之别，最下层凡圣同居土，虽有种种庄严妙相，但方便有余土与实报庄严土，则土欲高而相欲清淡妙微，至最高常寂光净土，则更静妙微明而一向不立，虽一向不立，亦不出上述三土之外，故直向修行者只得下品往生，空向见性者只能往生上品，以是真修净土者，既不直向，亦不废向，只一切放下，端身正坐，诚心敬意，执持名号，以呼吸为属珠，昼夜六时绵绵密密念去，久久不懈，自得念佛三昧，到那时不等命中生息，已早遇上品莲位矣。
老师，那个我记得看那个祖师的书讲了，就是说那个二乘的圣人嘛，看这个世界是空的嘛，然后呢菩萨看这个世界呢，它是七宝庄严的。那我就问一下，就是这个讲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啊，就是我们读那个经的时候，它都是讲这个都是琉璃地嘛，然后七宝金床这些。那他们是说，因为我看这里讲有四土嘛，那就是说如果升到那边是属于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可能他没有证到这个空性的话，那他看到的是一个是说经中所描述的那个景象吗？
这个你自己见经上有给你解释吗？
经上他倒没有说品，他就说往生者只能看到这些八功德水啊那些。
好像我也好像真的没有见到你刚才就是有疑惑的这个地方哈、啊。嗯，他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按照佛说的，那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秽土，看到的这个就是大地都是这个黄土啊。那个按照经上说的，就是金沙不敌，我想应该是这样啊。
对
啊，那经上说的呀，对，他没有说什么样的人。那你要是说那个什么呀，长寂光净土，那他就是心净即浮土净啊。对对，他就是这，那都不一样的，对吧？他那个心境不一样，他那个正量不一样，他所现的也不一样。在他看到就是金沙不敌，也是虚幻的呀。在这个一般人，就是说我们说凡圣同居土这些人还没有正圣的，他到那儿看到就是金沙布地，他认为那个是实有。我认为他可能是到不了那个长寂光净土那个自心净土。嗯，但是这个地方看到经常是说是金沙布地，没有别的。
我记得经上有一句话，他就说这个如果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嘛，他是有一个花开见佛无声。
嗯，
就是不是说应该是他已经到了，就他应该是到了一定的境界，所以后面就是根据这个，因为他你既然悟无声了嘛，起码你是那个我们说就是他是就是等于是这个悟到了一些这个空性的东西吧。啊，就因为他后面没有详细说，所以我讲到这个有点疑问。所以说佛应该是按一个境界来讲的，应该是。
啊，按一个境界来讲的。这个是因为我看《阿弥陀经》上他也没有说，
对，
《
阿弥陀经》没特别讲，但是在那个《无量寿经》里面，他是讲了这个九品嘛，《阿弥陀经》是没讲那个品，他就想这个花开见佛悟无声嘛，等于是你就悟到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境界嘛，你肯定不是凡夫了嘛，你悟无声了，肯定不能说是一个凡夫。
哎，那地方叫个凡圣同居土，一定有不正圣的人，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还是需要考察经典才能弄清楚这个事儿？嗯，
对，这个可能还得想去看看经解，看他怎么解。
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同的境界，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明悟最，就是花开见佛悟无声。那这个他要是在这个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他到了这样的心境的时候，他再念佛，这个都是妙用。他生即不生嘛，不生即生，他就是这样的心境啊，他能契合这个这样子，去就是不去，不去就是去，他能到这个程度啊，在他心里边这个东西，我去也没有挂。没有丝毫的那个，就是像我们认假为真的这个，肯定不是这样子。我想，他这个就成了妙用了。嗯，这个我也看到上师说过，但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它还有凡圣啊，还是有凡有圣，而且还有那种疑惑重生的那个，那他不是在边地遗城吗？
对，有边地遗城。对
啊，那个都。那个要闷绝的那个状态要多少个劫，是吧？十二劫，好像我记得是十二小劫，
好像是五百岁吧。但是五百岁不得见佛嘛，大概500。
反正就是好久好久，他才能从那闷绝状态出来。你像这样的人，他那个心境，哦，那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疑，到了边地狱城了吧。
嗯，
对，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因为当时我记得上师写过一篇文章啊，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是吧？有这篇。哎，我想想啊，就是不是，是净土指归，净土指归，
对对，净土指归，对对对，
你们都看到过这个。当时你说我们来这说不方便，就说上师这个书啊。就是当年我去上海的时候，99年我去见上师的时候，上司的时候，上司跟我提了，就是我在写 一篇文章，名字叫《净土之归》。我都停了挺愚痴的吧，我就说那一看这大宝贝，这还不赶紧拿给上师请一份回去印一下，虽然不能印吧，没有条件印，但是可以抄一份吧，你可以吧？不知道，就连这个都没有。但是我听到上师跟我说这个话，嗯，然后最后那是99年啊，然后上师就圆寂了。99年9月4我去的，我带着几个师兄弟去，然后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实际上印象很深刻啊，那是上师留寺的最后一部那个著作。但是上师刚一圆寂，我就看到有一本小册子，那个名字就是这个嘛，净土之归。但是我记得印象，我现在记不清了，他是把第四或者是第五章节的就删掉了。我说不对啊，我听到了那个上师讲的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闷觉状态啊，还有过12劫，好像是，不知道，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嗯，可能和经里边说的，比如说是12大劫，或者是说成12小劫了，或者反正就是说有个大小嘛，啊、嗯。
对，他这里我记得那个这块是那个观经里面讲的、
嗯、
就是说他是、嗯、就是比如说有些他是应该我原来忘了是哪个品啊，应该是中品的时候，他有在莲花里面经十二小节，就是莲花乃开，然后有来讲那个
是不是边地一层的那些说莲花？
那个不是边地一层，不是在莲花里面、
嗯、
边地一层不他。观经里面讲那个是有品，就是九品里面的一部分，就是，
嗯，
对对对，
老师，我看到这里是这样讲的，他说讲经者都讲成下品下生的人，须梦坐在莲花胎胞里十二劫，莲花方始开敷，才得走出来。不知这十二节的莲花胎胞是指边地一层的胎域，不是指下品下生的西方凡圣同居土。只要你升到西方凡圣同居土，纵使下品下生也是行动自由，而不是关在莲花胎域里。之所以闷在莲花胎域里者，皆因生时未获真性切愿，嗯，只是半信半疑，所以升到边地一层、嗯、否则绝对不会升到边地一层去，更不会梦在莲花胎域中。当然不是往生西方的人均需经过边地一层，至于十二劫更无一定时间，你用功精勤，时间极短，否则极长，一年可超过百万劫，何况十二劫一刹那过去即过去、
嗯、对对对，当时我说的意思就是当时一圆寂，他们就把这一段给掐掉了，但是我有意思、
哦、
掐掉了我马上就说重印，把这个加上去，因为我当时看到的资料，后来我也得到这个资料，我还是给齐老师说，我说这个不行啊，这上师还没刚走呢，这个地方都那个什么了，就是因为这个十二节的事。这个十二节原来是十二小节，或者是十二小节，
对，十二小节，
对，我们就不要那个大小了，就改成十二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能把上师的开示给他拿掉啊，是吧？这个当时我就，你看他这个就是闷觉状态啊，要多久？这个十二节它不是个定数啊，我认为它就是个很久很久，就像。苏文说的500年呀，或者反正很长时间你才弄得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没有真信啊，没有道能所生亡，没有那个花开结果，没有这个切愿，半信半疑嘛，生到边地一层了。这个是至于那个红那个金沙布地的那你得看经了、啊。
哦，这个我还的确没看到，因为我只读过观经里面讲过这个，
我
一直纳闷的。
对，不错，还是这样。 因为当时为这个事儿，我们还在那个什么，就提出来了。齐老师一看，哎呦，就是删掉了，删了一节呢，好大一节子呢，嗯，就这个很重要，嗯，哎呀，现在还是恢复原状了，我说的。
那这个的确是，这个跟那个，你看我翻了一下这个，我看一下《于莲花中》。哦，他是下品下生者啊，他是在莲花中是满十二大劫，就《观经》里面讲的。
下生者，嗯，
金狮小劫是，对，那十二大劫的话，我看一下，我看还有没有十二小劫有没有？
嗯、你说是《观经》，嗯，以前很早我都看过，最多看了一遍，嗯，对这些东西好像那时候都信不太急，嗯，
哦，对，那还的确是，我刚才记错了，应该是那个阿罗汉是、嗯、他是那个中品下生者，他是金一小阶成阿罗汉，
嗯，没事，
然后对，只有下品下生，他是属于就等于我们讲的那种，他等于是我看一下，下品下生他是
哪一类？
对，他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不耻于人，对，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于人临命终时，欲善知识种种安慰，没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欢念佛。然后在后面还挺多，就是让他称这个无量寿佛，然后他于时念经就是晚称了、嗯、他那种的话是在这个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翻开。
所以说生到西方的不是说都能无生啊，他不是。嗯，这都有。是是是。你说的那个就太高了。嗯。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咱那个版本里面有这
个。有，我后来就弄完了以后，所有的都跑到哪儿，就是比如说那个到哪儿去传法呀、啊、什么的，都是对，都印出来了嘛，带着这个本儿发到哪个地方都有补全了，至少在李老师这个这一脉里边他不可能缺，这是上师写的呀，跟我说过，上师跟我说过，我知道这个事。
对，所以上师这个联系起来，这个编辑遗产还是我觉得就的确是能够感觉是能说得通的。把你在莲花里面他去哪了，
嗯，是吧、这个就是、
对对对，
有就是对这个事儿有印象。好，
嗯，好的好的，
嗯，大家千万不要什么一念超百万劫，这个就是说啊时间很长，就是这样，嗯，不要说是一个定数，嗯，好，